弟兄姐妹祝你平安。今天早上一直要有晚上来聚会，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家的老二从晚上回来，然后今天说请我们今天早上去他的学校来参加他的那个一个报告，这报告是那个他们暑假去柬埔寨做那个布朗利亚义工的一个报告。其实我们家老二今年去了两次，每次去布朗利亚回来，我们都会多多少少问他，哎，你去的做了什么？怎么样？经历怎么样啊？住的怎么样啊？吃的怎么样啊？然后你去那里帮人家建房子，建的怎么样啊？都好多问，但是一直得不到回答哦。然后就很纳闷，都不知道去那里做什么。所以他今天昨天晚上回来说啊，他们预备了一个报告会，希望父母亲去啊，我们就很想去。所以昨天晚上很晚了，我们就跟一博传道说，我们请个假啊，去那边听他那个报告。所以刚好就没有排到服事，所以就请了假他们去，就早上就去了。感谢主听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办得很好，然后就是他们一个大学十几个人去柬埔寨很贫穷的地方，然后去那边建房子，为那些没有房子的人建房子然后又去那边很破旧的学校里面去那边跟孩子们有很好的沟通，然后有那些带给孩子们很多的喜乐和这样的安慰。所以看看回来我们在路上就跟你讲，不错，挺值得的虽然花钱花力找人家跑到那边去，但是看到年轻人在那一边，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完全跟日本是差很远的一个水准的环境里面能够在那边拌水泥啦拌砖头啦然后爬高爬低的然后住的很破旧的房子，在那边过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我觉得不错，这样子让他们去磨练。所以就这个报告会我们听了之后，就对我们一直的那些没有了解得到的，特别对年轻人他们所做事情没有了解得到的话，我们看了之后就是有点心里面就觉得很踏实，觉得他们这样做至少是可以把爱把关系带给需要的人，这是蛮值得的。然后孩子能够走在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积极投入积极的参与这个也是我们自己感到非常高兴可以放心的。这个感谢主，特别在现在年轻人他们的想法说实在的不是很清楚，但是能够确认到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值得的事情。刚刚下午回来的时候有讨论到父子，那就是那个亲子关系的事情，会有稍微讲了一下。感谢主，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跟孩子的关系都是还挺亲密的，也就是说不单是以前有些严厉，但是现在来说他们还是挺感谢我们的，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今天我感谢主有机会让我们有机会跟大家再分享，所以在分享之前我们来先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把下午堂的时间恭敬摆在手中。主耶稣，你让我们留下来再次听一场一个信息，我们相信这不是白费的，我们也在里面重新得着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要当中自己来审核审查我们自己在当中对你的话语有多少了解，有多少追求，主啊，我们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每天都能够成长。我们感谢主耶稣为今天下午的时间，愿主耶稣与你使用孩子这不配的人，能够在你面前来为你传说你的话语，也知道我们常常得罪你，我们真的不配，可是你是在不配人当中来选择来服侍你，我们也愿意为你所使用，愿主 比如说你来做国平，你像时间保守，还是口所说出话语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我们要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祷告。
Amen。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求神赐给我们一颗谨守的心。谨守的心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我们来先打开圣经有一段话，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节讲到，他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这个谨守的心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是圣灵赐给我们的。如果没有圣灵赐给我们的话，这个我们谨守的心往往是很难能够持守得住。那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什么是谨守，谨守的心，谨守是什么？那我们要谨守什么东西呢？圣经要求我们来谨守什么东西？现在圣经很方便，特别电子版很方便，所以你打个谨守，在你的圣经里面啪就出来，谨守，大概看了一下，大概有120个谨守在圣经里面，大概120个里面，每一页经文就大概有120句经文，每一节有时候有1到2个左右。那在这里面，你稍微看一下的时候呢，提到的内容都是从旧约到新约里面提到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谨守什么呢？首先谨守律法，对不对？然后呢，律例典章，这个是两个，然后诫命，然后谨守会幕，然后祭司的职任，然后还有神的吩咐，还有约，还有智慧跟谋略，还有道，还有训诲，还有我们的口，还有我们的自己选择的路。那还有呢，训言，还有什么呢？安息日，还有慈爱、公义、命令，还有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誓约。大概你把这个稍微检查一下，就大概就是这些内容。那这些内容里面很多都要谨守的。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首先要谨守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他说谨守我们的心，在这里面这个谨守这个字，在他说是圣灵所赐的。所以我们来看看圣灵赐给我们的九种果子里面最后一种是什么？
节制。
这个谨守其实就是跟节制是相是一样的意思，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所以当我们要在这些事情上面要去谨守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先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有圣灵充满给我们，才可以去做我们需要去谨守这些事情。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就凭我们的血气来做的话呢，我们往往很难把应该要谨守的事情能够做得出来，靠人是不行。那当我们知道谨守的内容之后，然后知道谨守是出于圣灵的带领所赐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由圣灵由我们要每天要先求圣灵来充满，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去做好神所喜悦的事情。那在谨守这个事情上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在旧约圣经里面，由于所颁布的这些律法，往往 方面不太顺利。那所以有很多即使是很有名的人，就是伟人呐、啊，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会往往会有很多的过犯，有很多的出错。啊，我们今天就是最主要是要来用一个几个反面的教材来学习一下，我们当怎么样去学习这个谨守的功课。有时候正面的例子很多，都会激励我们，但是呢因为很多，所以有时候看了会忘记。可是有时候反面的例子呢，会让我们比较容易看到别人跌跤之后，自己要学习经验，不能再跌跤。这个呢会使我们会更加的容易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也就是说看到别人的失败可能会成为自己的成功之处。所以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是我们常常会有说的。那在圣经里面，在特别在旧约里面有几位，今天我们要讲几个故事，是在旧约创世纪里面的几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我想介绍先讲一下，就是诺亚的话呢，这个故事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是出在圣经的创世纪第九章的18-29节。这个18-29节，这个第九章诺亚的故事呢，我们看他诺亚是一个义人，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诺亚是一个义人，是神所喜爱的人。可是呢，他在一个不小心的问题上面呢，他就出了造成一个失败。那我们看看这个创世纪第九章18-20节是怎么讲的，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我们打开之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三个儿子，一个是闪，一个是韩，一个是雅伯。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先看这个故事里面的结果，有一个人被诅咒的是谁？
迦南。
这个迦南，迦南是罗尔的什么人？
孙子。
这个孙子这里没有写他多大，也没有写他怎么样做了什么错事，圣经没有写。可是呢他得到的是一个什么呢？咒诅。他的这个咒诅是什么样？是奴隶的奴隶，是不是两重奴隶的奴隶，要做奴隶的奴隶。哇，最好这个小小的孙子可能那时候还不大，可是就突然间有这样的咒诅临到他。那有可能说有些解经说，因为这个小儿子看到他爷爷失身了，所以呢跑去告诉他父亲韩，所以呢韩又去告诉他的弟兄，他两个弟兄，所以导致呢这个罪 要落到那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呢不是指韩哦，是指那个孙子，这个小儿子的身上。那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导致迦南成为一个被咒诅的民族，直到后来整个迦南地的迦南人全部被灭亡，就灭掉，没有了。是而且迦南这个民族是一个罪恶的民族，是非常神很痛恨的一个民族，所以最后是把它全部给灭了。那这个迦南就是从这里出来。那从这件事情来讲，导致这样的错误，首先有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诺亚的时候呢，他当时喝了酒，醉了之后呢，就脱光衣服，就倒在那里就睡觉了。那这个事情的话呢，在圣经里面是记载的第一宗喝酒肇事的事情，喝了酒出了这样的问题的一个记载。虽然后来是诺亚知道这个小儿子，他就是那个他孙子所做的事情，他给他的诅咒有了审判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出去之后呢，诺亚的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因为当时洪水过后是一片新天新地，而且诺亚是一个当时来讲他已经是一个新世界的主人的感觉啊，是一个主人的感觉。可是他这样的丑相哈，他那个丑相不光彩的像被看见，而且又被说出来，最主要是被说出来的。然后他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的话，就是那个闪跟亚伯的话是背的不看父亲的那个丑相，然后进去帮他盖上那个衣服所以呢他两个人得到祝福。那中间的韩跟韩的儿子这个迦南就被诅咒。那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祸水是出在哪里？我们说最终是因为挪亚他这个不注意的问题，一不小心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跌跤。那他是在一个非常安逸，当时候他们新的天地新的世界里面，所以他去干起了农活，然后呢种了葡萄有了收获，然后又酿了葡萄酒，然后呢在这样的很安逸的一个环境当中来享受他的成果，葡萄酒就是酒，享受之后呢谁知道就醉了。那所以我们知道喝醉酒必是好事情，会出问题的。那所以在这个事情当中呢，他就一下子就放松了自己，因为环境变好了，我们人就会被安逸的事情冲昏了脑袋。我们会往往人在艰难的时候会绷得很紧，会小心小心小心，可是呢一到我们有一个小成功，或是我们有一个小的收成，或是有一个小的成就，或是一个安逸的时候，我们人就往往就会放松。当我们很需要神的时候，我们往往去来找神啊，找神找神，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完了成功了我们就离开了，我们就说哎呀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了，神在哪里可以先放在一边了这样的。我们看好像挪亚当时就是处在一个这样的光景之下，所以他就被魔鬼给利用，在那一刹那就被这种罪所绊倒，自己就跌倒了。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我们读圣经说很容易一 一带而过，这不奇怪，因为这个故事读起来就是一个喝醉酒的老头子倒在那里而已啊。但是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今天同样的现在的环境，有人还在努力当中，但是有人已经是处在比较安逸当中，那如果我们安逸的时候我们不谨守的话，常常问题就会出现，就会在这个时候会出现。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失败的一个例子啊，这个就是一个艺人也会有跌倒的时候，因为都是人。好，我们来学习第二个例子。看第二个例子呢，是一个蒙召者的软弱。那这个第二个例子的话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的十二章十到二十节，我们来读一下。十二章十到二十节，然后这一章读完之后，我们来读啊二十章的一到十八节，先把这两处经文我们读一下。先来十二章十到二十节。二十章的一到十八节，找到这我们来把大家来读一下。
Thank you.
到这两段之后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感觉？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是一个蒙召的人，可是你觉得这里面他完全失掉了信心吗？是不是在这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就是两次，一次是亚伯拉罕到了迦南，然后迦南之后有发生那个饥荒，所以呢他没有办法，他就继续的往南走，往南走，走到埃及，埃及当时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呢就去了埃及那边，那个就躲避了，暂时躲避了一段时间。他去了埃及之后，他怕了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怕他去了埃及被人家杀。为什么要杀呢？因为他老婆太漂亮了，他老婆太漂亮了，他去到一个外邦的地方，自己不熟悉的地方，那老婆被杀，然后不是老婆被，因为说结婚的话，就肯定要把他杀了，把老婆给抢了，对不对？所以担心这一点，所以呢，他就编了一个假话，当然也不是完全假话，一半真一半假，那个莎拉确实也是他妹妹，是一半真一半的，但是他就说只说一半而已，就说是他的妹妹，所以导致两个故事都是同样一个谎言，就一个是在埃及，那另外一个呢在非利士人住的一个地方，那个叫亚比米勒王的那个地方，叫希拉尔的那个地方，稍微在埃及上一点，在那个迦南南部的一点的地方，就是在那个非利士人居住的地方，那两个都是外邦人的地方，那他就担心，因为他下去在那边时候呢会被杀，所以呢他就变成这个谎言。那这个谎言是为什么他编这个呢？首先是要保存自己的性命，因为他不这样讲的话，就是随时不单止老婆被抢，然后他被杀，然后他的人马他的财产可能什么都没有，都会被抢掉。但是当他讲了那个是他的妹妹之后呢，我们看到埃及王把他老婆带到皇宫那边去了，然后呢要讨好他，给他很多的牛啊羊啊财产，那他就好像又得到东西，然后自己的性命保住了，然后又可以得到很多的那个财产。那我们也看到那个在非利士人那个地方，基拉尔的地方，他也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他的老婆被亚比米勒人差人把他拉去了，然后呢又给了他很多的一些好处那他这样子就保存了自己性命。可是我们觉得这样如果按照现在来讲，不是塞爹的当了三方，不是吗？老婆被人家拿走了，而且自己还不去反抗，而不去征战，而且拱手送给人家，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伟人，在这里面真的很形象大受影响。而且一个是在当时在埃及的时候，那时候还叫什么，他的名字还没改，叫什么亚伯兰，然后到了后面那个他已经改了名字了，改了名字意味着什么呢？他已经是一个信心很强的人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十七章的时候，神让他改名字，就说你要做万国万国之父所以他改名字叫亚伯拉罕，还是问题还是从再一次的重演出来。所以在这里面说明了一个，即使是伟人，即使信心很强的人，都有跌跤的时候，因为 当我们只是去谋求自己的利益，为了自我的生命，自我的性命的时候呢，而且不惜牺牲自己的老婆，牺牲自己的这样的妻子，能够为了保存的是自我的这种人性的软弱的部分，就完完全全在这两段故事里面彰显出来。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人没有什么好夸的，即使是伟人也没有什么好夸的，因为我们人就是那么软弱。在生死攸关的前面，我们的选择往往就会只想到自己。在很大的困难面前，我们通常就会突然间会忘记神是怎么教导，神是怎么把信心给我们，忘记神了，把神给忘记了。这个事情我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好好的去反省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经验。我想讲到这里，我有一个小小的自己的见证。那我这个见证呢，我感谢主得胜了，是在大概六七年前，我自己的我的公司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当时我记得早上去我们公司祷告的时候，我的弟兄都会一直在为这个事情祷告，一博也在那时候。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被另外的公司拖欠了很多的钱，那家公司倒闭了，钱收不回来。那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呢，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人的选择，就是普通人的选择，就是把公司关掉了，借银行的钱不用还了，宣布倒产就不用还了。那另外一个选择，祷告交托给神。为这个事情，我们非常非常的那个征战很厉害。也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我们人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会去想到说有那么难吗？我们说亚伯拉罕，你那么难吗？把老婆都给卖掉了，你那么难吗？不可能啊！可是我们那时候不是亚伯拉罕。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可能在那个时候，你可能不单只把一个老婆卖，可能十个老婆你都卖了。因为什么？我们人真是软弱。同样的，当我遇到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是很实在的一个问题。我们靠人的方法，还有靠神的方法，靠你选择哪一个？那靠人的方法就可能最容易解决，最容易解决，一下子就反正就没了嘛，银行也追不到我，我们就没了。但是交托给神的时候呢，可能会赢，也可能会输。那输的时候怎么办？输的时候呢，就什么都没有了，连可能我住的家，我什么东西都被银行给拿掉了。而且不是我的问题，而是人家欠我的钱问题，还要我们这样选择。那所以在这样的镜头上面，感谢主，我们祷告，我跟燕文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祷告，最后我们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选择人的方法，没有选择神的方法，没有选择人的方法之后，后来过了一年之后，神为我们征战，哇，太精彩了那个征战。为这个事情征战，我们上法庭跟人家打官司，但是最后神成就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